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上一次我来，我讲到平安新造的人和得生命更丰盛，有多少人上次来？有啊，请记得平安后面有一个意思是什么？我们不是在上课，所以我不是在考试，但是我想我们这是很重要的，希望能够互相提醒。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第一句话，那个是复活主日晚上，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他们在房子里面门窗紧闭，耶稣忽然间显现，他们最先没有心理准备，以为看到鬼了，那是路加福音记载的。耶稣跟他们要过东西吃，显明他是复活，有复活荣耀的身体的。耶稣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圣经说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这是第一个平安，就带给他们喜乐。紧接着耶稣又问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他说一句话，有人记得吗？如果不记得的话，希望你们一定要记得，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平安不只是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喜乐，给我们满足，不只是为我们平安后面有差遣的吩咐，而且这个差遣是已经发出来的差遣。如果你说我没有得到差遣，那你不再来读圣经在做什么了，因为圣经耶稣老早说，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我忍不住跟你们讲平安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因为刚刚才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牢牢的记得。那这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有关系哈。我们非常谢谢王长老刚才带我们读了马太福音24章，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讲到他要再来之前的预兆。我们也都感觉，我们也都警觉从现在普世的各种现象圣经的预言，耶稣要再来是非常的临近了，随时可能发生了。那其实呢，我今天的题目呢是根据启示录22章20节全本圣经的最后第二节圣经那里所讲到的一句话，我们请大家翻开好不好，请看启示录22章第20节。启示录22章第20节这里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里。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世上，2000年前的事情，然后照着神的旨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背负我们的罪，替我们钉死十字架，死埋葬，第三天复活，40天向门徒显现，之后升天。但是在他升天的时候，门徒看见耶稣升天，正在惊愕之中，天使对他们显现说，你们看见他怎么去，他还要怎么回来，主耶稣还要再来。然后主耶稣受难之前就明明跟门徒讲到他要再来，要再来之前会有哪一些事情发生，然后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做准备。那我们如果信主，经历主的恩典，我们也爱主的话，那就好像我们期待我们所爱的人能够很快的出现，我想我们会跟启示录的作者一样的，我们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我们活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就是耶稣第一次来，然后升天了。那我们不能说耶稣不在世上，因为耶稣借着圣灵，他亲自与我们同在，他也应许，当我们做他的门徒，遵行他的吩咐的时候，他也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升天，可是仍然与我们同在，可是这一切我们正在期待的，很兴奋的期待的， 主耶稣就要再来，随时要再来。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面，我们应当要做好准备。我今天有好些参考的经文，所以很抱歉给这个打这个字幕的同工们有一点麻烦哈。那其中有一句话在旧约的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十二节，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不用打开来看没关系哈。那基本上就是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要预备主，我们希望，我们期待你赶快回来，我们要预备迎接主的再来。那我说我们现在在一个关键的时刻里面，就是耶稣第一次来，他来到地上完成了救恩的工作，但不是人人都认识明白经历神的拯救，所以耶稣完成了救恩的工作，然后就拣选训练差派他的门徒，那就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实实在在做主的门徒，我们就应当去见证，去传扬，去劝人，去求人，让人能够经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那我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面，我们继续代表耶稣基督承接他在地上所做的工作，并且完成他托付的使命，这样子预备耶稣的再来。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面，我们怎么样承接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并且完成他托付的使命。那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描述得很好，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这些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他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那这段话可以综合的把耶稣地上三年多的工作很扼要的就说出来了。那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了各样的病症。他不只是他自己做，他怜悯人，他也拣选，他也要我们祷告，并且要兴起工人接续他的工作。那耶稣自己讲的话里面呢，有几句是非常直接讲到他来到世上要做什么的。那这是接下来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的。那他来到世上要做什么，那就是我们今天承接耶稣基督的救恩，得着他的生命，我们要继续做的事情。我们不是耶稣，但是我们被主得着了，我们就要像耶稣一样的代表他在地上来继续这个工作，然后完成主托付的使命。那这里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打了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如果你们都看到，因为我后面不挡眼睛所以我不知道哈。如果你们都看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好不好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这边有了哈。好，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第三句话我们上次也讲到，也是我们很熟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三句话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能够看到耶稣最直接的自我的介绍，他讲到他做什么，但是在他的谈话里面也显明他的永存性，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耶稣这样讲话。我还记得我刚出来侍奉的时候，最早一段时间有四年 我在台南成功大学那边做学生的福音工作。那个时候我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后来在 New Jersey 他参与创立了这个若歌教会，他是创立的四个长老之一。可惜前几年他因为癌症过世了，叫陈天宇长老。他是淡江大学英语系毕业的，那么他拉小提琴拉得很好，人是一个很斯文也有一点内向的一个人。我在台南的时候呢，这个陈天宇弟兄那时候还不是长老，他在台南那个时候叫做 CAT 这个民航公司工作。那么他家是在台北，可是他在台南工作，所以我们呢都是租了房子住那我就在成大的旁边有一个地方叫做群英炉那里是民间的，这个不是宿舍，但是一间一间的房间那我们有同学有一些工作人那我就在里面住一个。那这一位陈弟兄呢，他在城里面另外一个地方住。有一次他跟我讲一样事情，他听到他房东的儿子跟女儿在谈话这个儿子跟女儿呢都是小孩哥哥跟妹妹在讲话。那这个讲话呢也很有意思就讲到我们长大以后我要做什么。那我们小时候也常常这样讲只是不过我们现在长大以后不太讲了小时候就很有雄心大志，到现在就晓得大概不太可能了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可能也不太行了那小时候讲这些话很好，所以这个哥哥呢就跟妹妹讲，我长大以后要做总统这是很有雄心，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也听到有人，我长大以后要做爱因斯坦，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样所以哥哥说我长大也要做总统，但妹妹也不示弱，妹妹说我长大也要做总统那个时候是四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英国的那个铁娘子更没有很多地方的那种女的元首当然也没有蔡英文了那所以这个哥哥说没有女的做总统蔡英文会不会做我也可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会赶回去台湾去投票，你是投蓝的投绿的我也不晓得反正青红皂白都可以选出一个好的就好了我们要为台湾祷告，我们为政治来祷告，虽然我们不卷入这些东西。好，哥哥说没有女的做总统这个妹妹也很厉害这个妹妹说那我做总统的太太，比总统还大如果他会做总统的话他就会听太太如果他不听太太的话，不听太太也吃亏在眼前所以这个是童言那我们想到我们曾几何时也曾经有这样子的态度，可是慢慢的我们世故了，慢慢的我们也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掌握一切的条件了，所以慢慢的我们也不说了或者我们会经过一个迷茫的时期我们觉得我们迷失了，我是谁，我来做什么，我将来能够成就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如果糊里糊涂的过了一辈子呢，以后就很后悔我们觉得这一生虚度了那这是我们人的情形。但是主耶稣不一样，主耶稣很清楚他要做什么。如果一个人对别人要有影响，我想这是起码的一个条件，你根本搞不清楚你要干什么，你怎么会对别人有好的影响所以耶稣很清楚他要做什么。更特别的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三句话里面有一个共同的语气，他说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这个历史上有一个人讲过类似的话，大家有没有印象？听说拿破仑要越过阿尔卑斯山看到意大利，他要征服他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这个是一代的枭雄耶稣说我来了所以很少人会这样讲耶稣说我来了，耶稣讲我来了，但是特别有一个含义，我们生在世界上有一段时间我们会想，我从哪里来，我在这里做什么，我要去哪里，对不对？我从哪里来，我不知道，我被生下来。我还记得在这个60年代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女的基督徒的作家叫做 Eugenia Price， 啊，这个女的作家写了一些文章啊，我记得那个时候看过啊，有一段对话，她说她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一点叛逆，然后呢，别人就说你要想起，你要想一想，你对社会有责任，她就顶回去一句话，她说又不是我自己要生下来的，我为什么要负责任 ？I did not ask to be born， 不是我自己要生的。我为什么要负责任？你们把我生下来，你们要负责任。啊，不过后来他信主了。啊，我在1989年到2002年13年在亚特兰大牧会，刚去不久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的女儿参加中学的这个合唱团，他们有集训啊，一年一次集训，然后有演唱会。那么在一个地方叫做 Savannah 啊，是一个海港的地方。啊，我们刚去那个时候，我们都好奇心很强。所以我们就开着车子带女儿去，他们参加集训。那么我们没事，那时候师母身体也还好，啊，她游性很强，我们就到处去乱转。后来我们就转到一个小岛啊，在那个小岛，我们发现有一个古色古香的礼拜堂，啊，外面有垂丝柳树啊，然后发现那个礼拜堂呢是卫斯理约翰兄弟建立的礼拜堂。啊，我们知道他们到美国来对印第安人传福音，不晓得去哪里，原来就在乔治亚州哈。那听说那一位作家 Eugenia Price 退休以后就住在那个小岛。他说 I did not ask to be born， 又不是我要生的，我为什么要对社会有责任？所以我从哪里来我不知道，我没有责任啊。当然这个是一种情况，人生的情况。据说日本有一种神话故事里面的一种东西啊，中文叫做河童，听说英文叫做 Kappa， 这种动物很奇特，就是当它在母腹里面被怀孕到快要生下来之前，居然那个母河童可以对这个肚子里面的胎儿对话，然后问他你要不要生下来，那如果那个里面说我不要生下来，就消失不见了。这听起来好像蛮理想的哈，你有选择哈，那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无奈，包括这种最重要的有没有你都没有选择的余地哈。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很理性，我们真的那么理性吗？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理性也做不了主哈，因为你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哈。那包括除非你自杀，如果不是自杀，包括你什么时候走你也搞不清楚哈。那当然我们这个尽量把它延长时间就是了。啊，我要讲的就是主耶稣很清楚在他没有生下来之前他已经存在了，所以他说我来了。那我们纪念耶稣降生，我们可以晓得他从永恒的与父同在的而道成肉身生在地上。他说我来，积极主动的，他的人生是积极主动的。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主，我们不是一个被动被环境摆布只是求生存在那里挣扎的一个人。我们有主，我们也跟主一样的晓得我们的生命的根源，我们生命的基础，我们生命的目的。我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地上彰显耶稣基督，在地上继承耶稣基督当时的光景。那么他来做什么呢？刚才我们读了三节圣经，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说他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当然这是一个救恩的行动，但是这个救恩的行动有几个要素很重要，就是寻找才有拯救。我们希望让人得到救恩，但是我们与人没有接触，我们把自己隔绝起来，我们在礼拜堂里面孤芳自赏，我们在那里彼此安慰很好，但是如果你不出去接触人，不直接去找人，不去亲近人，别人不会得到。耶稣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他来寻找来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晓得人因为罪与神隔离，人在失落的光景里面，这个失落不是等到海明威在他的文章里面，在他的文学著作里面讲到失落的一代人才失落，人一离开神，人就逐渐的迷失了，人就迷失了自我，到一个地步没有神 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人是在失落里面，但是耶稣来寻找失落的人。那这是耶稣所做的工作。今天我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面，代表耶稣，就是耶稣基督透过我们，我们要继续做寻找拯救的工作。我们不能拯救人，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们认识基督而得到拯救，那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耶稣来到世上留下这个托付，让我们继续寻找拯救的工作，要让失落的人被找回来，迷失的人认识他们生命的主宰。那第二个，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还记得小学的时候就读到孙中山先生所讲的伟大的一句话，人生以什么为目的？好像很少听到这句话了哈。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我不晓得中国大陆有没有传，没有哈。那我们在台湾的都知道哈。那中国大陆我们就原谅了，没关系了哈。对不起哈，我没有什么其他不好的态度哈。从小的印象就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过长大以后就怀疑这句话了。这个有一个讽刺性的一个漫画，叫做《疯狂 Mad》，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电视上好像还有这个节目哈。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个 Mad 那个疯狂那个漫画哈。那个漫画里面很有意思，那个漫画常常有这个漫画的主角在讲话，但是呢，他常常后面有注，那个讲的话里面又有小字。在美国生活，我们要很小心哈。你做任何的事情，有合同有契约的时候，你要注意小字哈。那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看小字，也不懂小字，我们就信任别人，出了事情以后我们就惨了，因为那个小字就是保护那个保险公司和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惨了哈。所以很多的人呢，讲话有小字有大字，大声讲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小字呢，人生以服务为手段，得到别人的服务为目的。所以在竞选的时候，他们说我要做人民公仆，对不对？那选到以后呢，人民做他的公仆啊。那这是这个另外一句话哈。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服务，我们想到人生成功是什么？什么时候我成功？成功就是我不用替人家做事，人家替我做事，对不对？什么时候是享福啊？当我功成名就以后，我就享福了。我们的享福就是翘着脚，别人在那里伺候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心里面从来门都没有想到要服务别人了。我们生下来就是要别人服务我们，伺候我们，对不对？那叫做成功，那叫做发达。但是耶稣说，不，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服侍服务其实是一个意思，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有一次我在台北，我去我去中原大学有一个布道的聚会。那么坐车，坐他们的交通车那是在中立坐交通车回台北，经过新庄的地方，结果呢很不幸前面有车祸发生，好像一个骑机车的人被撞到了。那我们经过现场的时候已经人不在那边了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太清楚那在那个校车里面，这个车子最后呢，就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讲的那句话听起来呢有一点不通人情，但是讲的其实是一个事实。他讲什么呢？他说又少了一个竞争的人当然我们觉得这样是很不对因为人家受车祸了，人家可能有生命的这个伤亡了这应该同情的。这个人讲的没有同情心，可是也不能说他讲错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然后慢慢长大了这个有一个老人家，他儿孙满堂，别人恭喜他说你真是很有福气他说我福没有气很多我们人口现在已经到70亿了，是不是？全世界人口到70亿了， 每增加一个人就增加一个竞争的对象，人人都是要争取别人的服务，哪一天我要出人头地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甚至我就是万人之上的那一个人，那我把人都踩下去了，这是我们人生的境界。所以我们就在奋斗在竞争里面，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虽然说不可以，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这样，然后窃窃窒息啊，觉得我很成功啊。但是耶稣说不不不，所以第一个你放心，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但是耶稣讲的服侍是很厉害的，因为是要命的。你要服务，你的服务到什么程度呢？啊，我们有时候有限度啊，我到某一个程度我可以为你做，再过了以后就太过分了，我就不做了。但是耶稣的服务呢，是没有底线的，没有保留的。他说我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如果我们以为这个社会多一些服务就解决社会的问题，我们就太天真了。因为很多的服务是表面的服务，或者只是在急迫的事情上服务，不是在根本的事情上来服务。所以灾难的时候我们去救助是很重要的。你救助完了以后是不是问题解决呢？那如果你能够长久留下来帮助当地改善的生活，那就比较好。但是如果你只是当时给他一点物质的救助，你没有根本解决他们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人的问题就是饥寒起盗心，那保暖就好了，没问题了吧？保暖思淫欲，所以你解决了他的一个急迫的问题，你没有解决他根本的问题，他的问题会更大。那比较有知识的，比较有远见的，就不是在那个当时急迫的需要上来解决。那当然了，一个人马上要死了以后，你跟他讲信耶稣得永生，你可能要先跟他止血才要紧，对不对？所以急迫的事情不能不做，可是你做了急迫的事情以后，你要做长远的事情。所以有的人就从教育着手啊，特别像这种啊社会教育的工作，很有名的一样一句话就是：你给他鱼，不如教他捕鱼，对不对？根本解决他了。所以啊，宣教的工作在一些宣教工厂，有的时候你要做这个 micro business 啊，小额贷款帮助他们起来，帮助他们生活改善哈、啊。那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没有根本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根本的问题从最近这几年，我尤其生活在美国的这段时间呢，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触，有很深的感慨。前些日子占领华尔街，占领哪里占领哪里，我不晓得大家看到新闻以后你的感觉是如何。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很同情啊，我觉得真的是是不是真的 1% 的人超过 99% 的人享受很大的财产，那个贫富不均的情形我不太清楚这些统计的数字，但是我晓得很多人他们为自己的生活，为自己No cash, no hope, no jobs 就很悲哀哈。记得上次有没有讲过这个 Johnny Cash 死掉的 No cash， Bob Hope 死掉的 No hope， 那么 Steve Jobs 死掉的 No jobs， 这个没钱没希望无头路，通通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去占领。但是现在大家在讲说，哦，为什么30年前美国不这样子，现在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好像民主资本这些东西到后来也发现有很大的问题。那其实这很大的问题从基督徒信仰的角度来讲，我会觉得是因为离开了信仰。我还记得五六年前我在北京碰到赵小弟兄，这现在是中国大陆很有名的一位经济的官员，也到台湾去访问，他也成为基督徒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北京，有一个朋友带我，我到了北京的头一天他就带我去看赵晓，在他家里我们一起吃饭。那时候我听到这个赵晓这个教授的见证，因为他被中国大陆派到 Boston 来考察，他是经济的官员，他在考察的时候公余他都跑去看教堂，因为他很好奇啊，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国家，但是好像某一个程度还维持得不错， 所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那个时候已经看出来他对信仰有渴慕，后来他就成为基督徒，因为他觉得美国是资本主义，但是新教徒立国的时候勤俭致富，但是有信仰来做节制，所以向上帝负责。那这些年的问题在哪里？大家还是照样勤奋，照样挣钱，但是没有信仰来做节制，贪婪、懒惰啊！我想这个整个的情形，我们越来越觉得叫我们忧心忡忡，好像没有什么一个好的东西。最根本在哪里？最根本在生命里面，最根本在耶稣基督的舍命做赎价里面。所以耶稣透过他的服务，他做仆人领袖，借着牺牲自己来改变我们。所以真正的改变，制度需要改革，但是更根本的是订立制度跟执行制度的人心要改变。因为不然再好的制度，我们人还是可以找出它的漏洞，还是可以 abuse 这些东西来的。所以耶稣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然后他的目的是给人生命，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上次我已经强调了，不是得更丰盛的生命，而是得生命更丰盛，因为那个生命已经是最美好的了。就直来讲，那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上帝自己。所以耶稣来是要让我们得着他，要得着上帝。我们被上帝得着，也被我们也得着上帝，我们拥有上帝。所以我们成为属主的人，不只是加一点平安，加一点祝福，加一点保护，而是成为与神合一的人，与神和谐，与神合一的人。那我们明白耶稣在地上的工作，然后耶稣在地上3年多的工作里面，他花最多的时间不是跟群众在一起，他花最多的时间不是做这几件事情，而是做一件事情，就是拣选、呼召、训练他的门徒。30多年前，我在台北，我们学员传道会的同工，那时候请戴绍征院长，他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第一任的院长，那时候他在做院长的任内，有一门课我们听了以后，我们就请他为我们同工开课，就是马可福音归纳式查经。在他带我们这个归纳式查经的过程里面，有几句话我到现在忘不掉，其中一句话他就讲到耶稣在是工作花最多的时间是跟谁在一起？跟门徒在一起。耶稣知道他的时间有限，3年半里面最后有一样事情是只有他能够做的，就是他为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被钉死，救赎我们，这是没有别人能够做的。但是耶稣完成了救恩以后，他训练一批的门徒，交代他们，托付他们使命。所以当耶稣离开门徒之前，他就交代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在一个关键的时刻里面，耶稣来了，我们承继耶稣的工作，耶稣就要再来，要再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而这件事情有待我们积极的领受，与神同工来参与，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做主的门徒。那我想改天要在这一系列里面跟大家再继续分享，今天我就点一个头。门徒是什么人？门徒是什么人？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信服、信从、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有一个代价，路加福音第9章23节，耶稣讲得很清楚，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跟从耶稣做主门徒人是一个舍己的人，天天背十字架来跟从的人。这样子的人因为相信得着主的生命，得着主的生命不只是增加，而是取代。我们是在一个过程里面， 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过程里面，我们的自我越来越缩小，主耶稣基督越来越显大。到了一个地步啊，我们从使徒保罗的见证里面我们看到几件事情。保罗说在加拉太书啊第二章第二十节，这是我们很熟的一节圣经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保罗讲一件事情，他说我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做基督门徒的人是与主同钉十字架，是继续背十字架跟随主，不再是我，是基督活着。所以当我们信主领受那个生命的时候，不是我的生命加上耶稣的生命，然后我过我的生活，需要的时候请他来帮助我，而是让耶稣生命换掉我的生命。所以我今天在世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保罗也这样讲说，主的爱激励我，因为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我们为主而活，我们成为主在我里面活的。那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保罗讲到一个地步，我今天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在这里我们是不是想到门徒跟随耶稣到一个地步，门徒好像就是耶稣在地上的一个彰显，我们承续承接耶稣在地上要做的事情，并且我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个代表。当人接触到我们的时候，他不是接触到某一个教会的一个基督徒而已，他是接触到耶稣基督。那你说这个话讲得太满了吧，我们不敢这样讲吧。那我也不敢这样讲，我不敢说你看到我就是看到耶稣，我不敢这样讲，但是我希望人家看到我是看到耶稣。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这种见证啊，特别有的军中很热心的基督徒，后来人家给了一个外号叫耶稣啊，看到他就耶稣来了，我想那是最好的一个夸奖。如果有一天人家看到我就好像看到耶稣，人家接触我就好像接触耶稣的生命，那我就成功了啊，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了。但是这是一个我们活着的一个目标。那我要强调的就是，各位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不是门徒？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不是门徒。没有这个选择，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是主的门徒。那当然，我们要认识，我们要学习，我们要降服，我们把自己归向主。所以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最近很深的感触啊，有一些教会的事工做得很大，有一些人在服事上面很忠心很热心，但是到一个地步就以为他自己很了不起。我说这个舍己背十字架是永远在继续学习的功课，让主耶稣显大，让耶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那这是门徒的责任。那我把它扩充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教会就是门徒的群体。所以我们教会有长职同工，有全职的传道人，我想是王长老，对不对？上次你们开会我不在，但是我相信结果是如何，我知道，感谢主哈。那我想教会的同工们就会想到我们怎么来带领，怎么来牧养，怎么来治理教会。我想到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其实整个教会不是我们的组织，不是我们的建筑，不是我们的计划，不是我们的活动，整个教会就是门徒的生活。我们成为门徒，教会是门徒的群体，教会就是要接续耶稣在地上他的生命生活的表现与对人的服事，然后成就福音的工作，一直到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讲到末世要来， 我们从种种的现象晓得那个日子非常近。刚才我们只读到十四节，其实如果全章再读下去，后面会讲到那个时间那个日期我们不知道，但是要随时准备，因为好像夜间的贼会来到一样的。我们要随时准备，怎么样准备？我们要谨慎，不要被迷惑，我们不要惊慌，要镇静，因为有战争，有人社会所有的纷争，有灾难，有天灾，有人祸，我们会被恨恶。以前我没有特别注意到这句话，我现在发现很多的基督徒人家很讨厌你，那我不晓得人家很讨厌基督徒到底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我想也应该也不应该，应该是耶稣老早讲人家会恨恶我们，但是如果因为我是一个很讨厌的人所以人家恨恶我，那也是不应该，对不对？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是人家讨厌我，为什么？因为他很不好，所以他就见不得我好，那是应该的。但是如果因为我很差劲，然后人家看到我就很讨厌，他就是连不是基督徒都不会这样子，你们基督徒还这样子，那我们就不应该。所以我们有两种恨恶，我们不要掉到不应该的恨恶，但是我们要掉到应该的恨恶。人会恨我们，人会杀害我们，人会把我们陷在患难之中，要有准备，不要惊慌，因为主就要来。其实我们发现今天教会外面的人可能因为电影啊，因为传说啊，什么2012年世界末日要来啊，他们比我们还紧张的，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也不太紧张，因为反正主说要再来，已经讲了2000年了嘛，我们也不慌不忙嘛。不，我们准备主再来，而且我们欢喜的等候主再来。但是前面有一样事情，我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求主帮助我们接续他在地上的工作，真正成为他的门徒，代表他来见证，来触摸，来医治。最后我提一下，我们今年上个月底我们在香港开我们的同工会，一致决定我们要凭信心在柬埔寨的地方从建立办理一个护理专科学校，来建立平台，然后发展成为诊所，以后发展长期的这个宣教的侍奉的工作。因为我在代祷上有提，所以我要跟各位弟兄姊妹来交代。那整个这个工作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当我们医疗短宣队去柬埔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同工有一个心理的准备，我们代表耶稣来触摸这个受伤人的身心灵，我们代表耶稣来触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面都晓得我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当别人碰到我的时候，不是碰到我的老我的败坏，而是碰到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的美好，成为吸引。我们一起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谨慎警醒，不惊慌，随时做好准备。求主施恩怜悯，开启光照，让我们明白我们得着你的生命，我们属于你，是你所有的一个人。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我自己，不再是为我自己。求主让我们明白我们是照着主的旨意，为了主的托付，领受恩惠机会见证，要成为我们四周人群里面的耶稣基督的代表。但愿主的荣耀，主的恩典，主的慈爱，主的生命透过我们流露，我们四周的蒙恩，教会的存在也不辜负天父上帝的旨意，直到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阿门。